1766理财百宝箱，一起聊聊理财这档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Coach 中心。上一次我们有这个访问到华南永昌大安分公司的协理那个江协理啊。好，那当然我这次呢又特别又再请他来，好谈一下就是今年大家对这个行情的看法。我相信就是大家上次听到这个江协理跟大家说的一些证券业的现况，应该还是有点意犹未尽。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就请这个江协理再跟大家谈谈看，他对今年的这个行情趋势大概是怎么样看？好，那个好，那个荣华兄你好，
主持人哥你好，
好，
很高兴又上来这个节目了。
是啊，也很欢迎你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现在大概是我们也才刚刚过完年嘛，大概才过完年一两个礼拜那我在想就是说，今年也算是一个开头了。那你就是在今年来讲，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也不针对这个现在的行情去做讨论了。就想说，你觉得未来的这个整个的经济情势在今年内呢，你觉得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比较重大的发展或变化，或是你个人的看法？
我基本上我认为，川普就任之后，他一些政策目前还看不出来很大变化。当然，可能他在元月份的时候一上任就把TPP 否认掉，然后或是他一些健保法案的部分。那当然美国股市来到20000点的高档，那有些大家都还对于川普还在
听其言
观其行。那目前其实基本上来讲，因为我以前从事外汇的投资有十几年的经验，那我从一月份所看到的，从川普当选之后到他就任的时候，美元指数短时间从一两个礼拜从100点几涨到接近105，然后到川普就任之后又回跌到100.3。其实各位可以看台币，也是从台币贬值到32点多，现在又回升到31点多。基本上来讲，就是这个也在市场也在反映川普就任的一些，就又回到他之前当选的时候，当选之前的状况。所以基本上来讲，今年几个重点要留意。第一个就是英国脱欧的问题，它是硬脱欧还是软脱欧？那这会就会影响在欧洲整个对于欧盟，然后包含对于英国他们一些之间彼此会员国之间贸易往来的相关性。那第二个要观察的重点是美国联准会不会在川普的压力之下加速升息，或是美国联准会它是依照它自己的中立性按照它的节奏去做升息。当然我们也要观察到美国的所谓的通膨，因为美国的联准会最大的功能是在调节通货膨胀，然后刺激景气发展，
对，
所以这部分也要留意。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人民币的问题。我想大家可能前一阵子去年前年很大的一个议题就是人民币
TRF，
我
们很多的投资人损失惨重，
损失惨重。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人民币也是从大概6.1、6.2贬值接近7，然后在元月份的时候又回来大概6.8、6.7附近。
对，
那人民币会不会再破7？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是，
对。那另外一个，我还觉得大家可以赚到，现在目前可能大家市场上关注的重点是川普跟习近平之间的关系。
这个问题就大了，而且还基本上就变成他们两个在较劲就牺牲掉台湾了。你有什么感觉？
有，
好像台湾这边很倒霉，就被牵扯进去了
是，
对。刚刚你提到那个美元指数一开始你提到美元指数我的印象里面在过去美元指数大概只要涨到差不多95以上，
是
大概就对整个的这个股市是不利的，
是，
好，就等于说大概95到90，可能95、96、97、98，其实台湾的股市基本上就会下跌了，
是，
好，因为美元强的话，那基本上资金就回流了嘛，
是，
好，那但是我发现就是这一次你看美元指数已经涨到100块以上了，
是，
但是台湾的股市其实事实上还是
一
再创新高嘛，好像这个这两天又创了，就是在过年前又创了那个近期的新高了，
是，
那当然就是说现在的那个行情当然是上上下下。这个方向还不定了，可是我们以这个美元指数的这个角度来看台股，按你讲美元指数涨那么高，应该是跌的，那为什么台股到现在还可以到这样子的一个指数呢？
基本上来讲是说，其实资本台湾的钱其实不予匮乏， 那我们台湾的股市其实跟国际股市联动性还是相当的高。
对，
那其实台湾拥有很强竞争力的企业，包含台积电。其实台积电，其实如果 我打个比喻，开玩笑讲，台积电今天如果是在美国挂牌，可能台积电不是170、180，台积电可能是380、390。
嗯嗯嗯，
对，那只是因为在台湾的资本市场，因为成交量萎缩，然后再加上市场的参与度比较少的情况之下，变成它本益比拉不高，这是可能是台湾目前的困境啦。然后刚才回到美元指数的问题。那我想要分析一下，说美元指数为什么它转强对股市没有影响？那第一个是说，川普的政策他是想要导引企业回流美国，所以变成当初以前一些国一些企业，可能说像 Qualcomm 或者说像那个Apple， 他们在海外有非常大的投资，当这些的获利要回流美元的时候，美元就一定会转强。那现在川普要求他们这些企业在美国设厂，所以美元指数势必是要走强，但是美元指数走强会对它的股市不利吗？或许我觉得是每个阶段每个阶段会不一样。那我记得以前在大概在那个克林顿时代的时候，
嗯，
其实日币是从巨额贬，它是从大概90几贬到125。
对，
可是造就的是美国股市还是创新高，因为那时候美元指数为创新高。因为其实用经济的理论来讲，一个国家的货币强，对，代表他的国力强，就在美国经济好，所以现在可能思维又不能改，要改变一下。因为当初是因为海啸之后，雷曼兄弟的事件，所以美元他要美国政府，我基本上来讲，我认为美国政府是很坏心，
嗯，
因为他欠了很多外债，所以他要靠贬值减轻他的债务的压力。另外一个，他贬值之后，他的出口才可以有竞争力，
嗯，
所以那时候才支撑他的经济往上走。当他现在经济的实力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不需要再靠贬值了，他反而升值对他本身是有利的。所以我对于美元指数对股市的影响，其实是因为随着不同的时空环境的背景而要有不同的解读。
对，但是就是说在事实上在川普当选之前呢，我觉得美元指数就已经很高了。
是的，
那美元指数很高，其实当然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要就是酝酿要升息嘛。那后来，但事实上也证明，他们其实在去年就升息了有两次嘛。
是。
好，那今年可能预估他们还会再升息个几次。
是。
好，那所以其实市场都已经有反映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在里面了。
是。
那但是按理讲，就是说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美元指数上涨，台股应该是会跌的。
跌的，对。
对，但是可是在这段时间，好像台股你感觉上它没什么跌啊，
是
还是持续在涨。那这样子的话是大概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
我觉得因为在台湾的结构，我打个比喻，可能台积电涨了2块，
嗯，
台股大概可能指数就自然上涨就要30-40点。
对对，差不多。
对，那如果说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对
持续上涨，因为它会跟随美国股市而上涨，嗯，那其实我们台湾的产业里面很多的比重是在电子业。那坦白讲，我觉得对我们台湾的电子业其实还深具信心。那我们台湾电子业目前的表现其实竞争力也都还够，所以目前因为可能我们台币的贬值会对我们的外销出口反而是好事，所以美元强我们台币弱其实对我们的外销是好事，
嗯哼，
然后所以才会造就我们的股市没有比较大幅的拉回修正的原因。我觉得是主要原因是因为台积电的因素占了一部分比较大的因素，在美国挂牌的 ADR 其实还有一个维持一个高档的整理。
你刚刚有提到哈，你刚刚有特别提到就是说那个台积电啊，好，当然了，台积电其实坦白讲，我也是蛮大家也是蛮敬佩的，因为台积电基本上真的是我觉得是台湾奇迹，因为它可以从之前到现在，你大概买台积电的股票，你什么价钱买，你到现在还原全值这种都是赚钱的，
是，
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重点是它维持这么长一段时间，
是的。
好，那但是电子业现在看起来，像你看，像过年前那个鸿海尾牙的时候，那郭台铭跟大家道歉说，鸿海是第一次业绩衰退嘛？
是是是。
那就变成说，其实事实上，当然，其实业绩衰退的在电子业来讲，不止鸿海了。
是，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整个的正电子业事实上都是呈现一个其实是衰退的状况，
是
台积电算是比较特例，它是一枝独秀。
对对，
好，所以对未来来讲，像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你对电子业未来还是觉得还蛮有信心的。
是，
但现在目前看起来好像电子业 有一直在往下那种感觉了。那尤其是你看，像那个大概在一月份的时候，
是
不是有那个台积电之前的重要的副总
是
投靠到大陆去了嘛？
是是是。
后来又讲到，哎，联电也有，
是，
所以就变成说他们都已经到大陆上，像这些台湾优秀的人才，
是，
他们只是冰山一角，
是，
很多其实上都外移了，
是。
那这样对台湾未来来讲，尤其是电子业，在台湾这么重要的产业啊，
是，
未来的话，你觉得你还是这么有信心吗？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他们这些人到大陆其实只是想要吸收我们的一些经验。那通常他们到大陆所谓的入企工作几年之后，可能就不会再需要我们这些的优秀人才。所以我倒不会认为说因为短期几个人去大陆会对于我们的产业很大的隐忧。但是长期来讲，刚才中兴哥你提到的那长期的隐忧，就是当入企不断的用高薪或是不断的提供我们这边优秀的人才有比较好的 offer 的时候，然后这些人才一窝蜂的过去，其实形成我们自己产业的空洞化或弱化下来，这是真的是一个比较长期的隐忧。但是短期上来讲，只有少数人是影响是不大，但是中长期确实是一个很大隐忧。
对啊，我觉得其实感觉上哦，不是只有电子业，其实很多行业，像在早期更早期的，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台大有几个非常有名的那个财经的教授
到大陆，
他也是高薪被挖到大陆去了。
是，
好，那所以其实台湾的这个产业结构好像一直在弱化，就是台湾的人才你在台湾没有办法真正发挥它的功能，它就只好往外走。
是，
好，因为你台湾可能养不起了，坦白讲就是因为薪资结构很低。
对，
好，那他们也在大陆那边，你可能在这边假设啦，你年薪可能200万的这个台币，好，他就给你200万的人民币，
是，
你这样一差就5倍了。
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这个状况有没有办法解决啊？
短期来讲，我觉得是没办法解决，
很难哈，
很难。那或许可能要我们回想大概20年前，台积电、鸿海刚上来的时候，这些企业在做一些研发啊，或是做一些发展上面，他们就很用心的在做扩张，然后不断，那时候每年我们看到电子公司哦，一配就是一半配五股，配500股，一下配一张两张，造就很多电子新贵。那因为可能前几年所谓的那个分红费用化之后，这些诱因都不见了，那对公司来讲，他们也没办法保留一些所谓的股票股利给同仁，因为他要费用化。所以可能我觉得可能要建议政府在这一块上面，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可能新的奖励，优秀的人才留下来，可能可以让这些新创的公司或是电子业高科技产业，可以用类似股票选择权，我可能3年后我可以行使我的股票选择权的一个权利，然后参与公司的发展。那这样的制度如果建立起来，其实就会把优秀人才留下来，因为毕竟去不同的国家，然后去大陆或者去香港或者去马来西亚做发展，其实人不清土也不清，那这个环境对他们也是辛苦。那如果我们台湾的政府愿意在法规上愿意做一些松绑，让可能把优秀的人才可以拿到股票股利，那在这部分公司也可以不会产生费用化的情况之下，不会影响公司的获利跟盈余，那让优秀人才留下来，我觉得是政府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
不过你刚刚讲到那个员工的那个分红费用化，当然就是说其实它为什么会费用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原来的那样子的一个制度其实事实上是不合理的。
是，
因为你事实上你在把这个员工的这个分红是拿股东的
权益，
对，去补贴他，
是没错，
那对股东其实是很不公平的。
是，
我记得过去就常有客户在问说，哎，我这样计算出来我的这个除权的之后的参考价，哎，明明假设它是20块，哎，怎么变成只有19.5块？他想说是不是你们公司的电脑有问题？我就之前常碰到类似这样的客户的反应呢、啊，
是，
但其实事实上不是，就是因为那0.5跑到员工的
费用化去了，
对。那你也没有办法，就是说真实的反映出这家公司的损益表
是
它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是、
哦、所以这个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是把这个制度健全起来，
是，
但是也因为制度健全的时候，反而我变成公司它没有多余的这个诱因去 再去找一些优秀的人才来。好，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目前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难解的一个问题啦。好，所以当然就是，如果我们未来这个不管是在电子业啦，或在各个行业啊，假设说要长久的发展的话，我觉得整体的这个薪资的结构还是应该要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
没错，没错。
好，所以这可能就是之后看看政府有没有什么样的智慧能来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对，没错。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来聊。好，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好，刚刚我们在上一段哈，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的一些这个改变嘛，哈，因为当然川普选上之后，其实当然是在当时是跌破大家的眼镜了。大家很少人会想到川普会当选，那当然这个也牵涉到说，哎，民调的这个结果，其实事实上也是让大家觉得好像大翻盘了。好，那这个当然就是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啦，就是在统计上面来讲，可能在这个网络上的一些这个民调是没有办法去精准的估算出来，也牵涉到当然我们的这个现在可能慢慢的从实体转到这个虚拟的平台上面去了。好，那川普当选之后呢，当然就是有一些企业家就跑去找他了，像日本的这个软银的孙正义。好，那他也是被大家觉得他是投资眼光非常精准，他就投资了阿里巴巴，好，赚了一大笔的钱。好，那也包括我们台湾的郭台铭。好，那川普当然他也希望就是投他到美国去设厂，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个政策就是美国政策就希望就是除了他们美国的一些厂商回美国去设厂之外，他也开始邀集一些这个全球各地比较大的企业到美国去设厂。好，那假设说这样子的状况一直持续下去，像现在鸿海也等于说他也愿意到美国去设厂了嘛。好，那这样子再持续下去，那你觉得就是说对台湾来讲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对台湾来讲，基本来讲会有一些蛮大的冲击。第一个就是我们企业，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一些电子高科技产蛮多是代工厂，然后甚至其实我们有一些是像鸿海主要是代工高科技的东西，
对
Apple 为主，那有些技术其实它如果不外流要回到美国设厂，鸿海也不得不在美国设一个厂就近出货给美国的市场。那我觉得对川普而言来讲，川普他希望是建立制度，在等于是说他想让美国再强大，然后想要把美国的基础建设或者说包含美国的一些工厂的回流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然后这是川普的用意。那所以变成有一些比较有智慧的企业家就听懂，就会跟随就出来喊话说我要再投资美国。那这个长期来讲会影响到说，因为这不是只有单纯的就某一个企业，它影响到是上中下游相关的一些零组件厂商或相关的配的厂商，他就不得不在美国去做投资设厂。那我简单讲一个台湾政府要重视的一个问题，像前一阵子我们看到台化在彰化的那个问题，那现在台塑集团他今年到明年他除了在德州的设厂，他可能在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那边也要再设一个台化厂，规模比我们台湾的六轻还要大。
对，
然后也符合所谓的响应川普的政策。
嗯，
那对台湾的来讲，第一个我们自然而然就想到你就会减少工作机会，
企业就外移了嘛，
就外移了。然后第二个相关的技术已经没有留在台湾了，
对，
这我觉得台湾政府可能要留意到这相关的问题，
是
这影响就会相当大。那当然啦，企业不在台湾，你少了这些工作机会，整个消费形态内需的消费就没了。我们简单来讲，在六轻可能它有10000个员工，当这些员工只剩2000个或3000个，光光我们想每天的交通的那个计程车钱或是便当钱就少掉多少规模的经济。所以台湾如何，政府如何去把这些企业能够跟留在台湾，在台湾能够做再创造工作机会，我觉得台湾政府是要思考一下，哎，我如何让企业可能早期去大陆投资的资金再回流台湾，那不是在往南向 我对南向政策没有什么偏见，但是我是认为说，既然美国都已经在所谓的他们在贸易保护主义之下，都希望在自己的国家做扎根的动作，所以我觉得台湾政府可能也可以思考这方向，你如何让你的产业，不管是塑化、高科技或是传统产业，如何在台湾这个土地上去做生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你刚刚有提到，就假设万一要是真的六轻真的迁厂迁到国外去了，好像我们会有很多人失业嘛，
是，
好，然后那些失业的话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到时候一定有引发一些社会问题。
是的，
好，那其实谈到这边哈，我就让我联想到，其实之前我看到一个新闻啊，他提到的也是台塑集团的，他是南亚下面的一个子公司。
是，
好，他说那家子公司啊，因为他们大概长期以来他们就推动自动化作业，
是，
所以他原来啊，大概那家工厂大概有300多个员工，你知道现在那家工厂剩几个员工？
我不知道。
你知道吗？他从300个人变成2个人，
哇！
其他的你知道，全部用机器取代了。
是。
那两个人干嘛嘞？好，一个人呢负责就操控机器，
是。
而另外一个人他就是在厂区里面去巡视，万一要是有什么状况的话呢，他可以打电话到总公司去回报。
是。
所以他现在一家工厂300多个人变2个人了。
是。
好，所以其实不止啊，就是说，厂商外移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当然就是会造成我们未来的一个空洞化嘛，
是，
好，那失业人口会增加嘛，
是，
但是你从这个我刚刚讲这个南亚的这个例子啊，自动化的结果，好，大家也知道未来可能机器人会取代人类的，
是，
对，从那个 AlphaGo 开始，你就会发现其实机器人，我们以前传统我们都觉得机器人它只会做一些反正就是一些不用动脑筋的工作，
是，
好，带个什么机械手背，它只是做一些制造，
是，
但你发现它如果它能够打败棋王，
是，
好 ，AlphaGo 打败棋王。就代表他已经会去做一些思考，
是，
好，那你肯定可能给他一些数据，他就去帮你去做未来的判断分析，
是，
那其实他已经可以取代我们很多的行业了，
是，
好，那就表示说在这个产业这样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万一要是将来以后我们都被机器人取代，或者说绝大部分的状况是机器人就可以去做了，
是，
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对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失业率或什么打击会更大？
首先这个问题是这真的是影响非常大。那我简单来讲，我以前的同学在香港的某家大的银行上班，
是，
他在2-3年前他就在规划所谓的 big data， 再加上所谓中兴哥刚才提到的那个机器人投资。
嗯哼，
我们本来以为说，机器人只会应用在所谓的传统产业或制造业，
对，
或是只是一般的行业，可是没有想到连金融业机器人也都进来了。那我卷他大概2年半前3年前他回来台湾，我们中午后面吃饭的时候他聊到，他就是负责像银行理专，可能我一天我有500个客户，我就要针对每个客户的部位状况，我要去做调整，打电话，所以我可能一天能服务的客户不超过20个。
对，
可是有机器人带来之后，他把你，然后中兴哥，你的投资属性，你现在什么都快到期，你的保险快到期了，你的债券基金你现在到停利点了，那你后面现在市场你的风险属性是什么？那现在有新的标的物，来到一个相对低点，可能你之前就有问过原油的问题，那原油可能近期有拉回到某个价位，那机器人就是所谓 AI 人工智慧已经可以把条件符合的东西就跳出来，再发给你的 mail 里面，也同时发给李专。
对，
那李专只要做一个动作，拨电话给您，陈先你好，那个你的什么什么东西，那你只要跟我讲说好一声，我们这个交易就完成了。那所以就已经缩短所谓以前我要先跟您讲说，我现在这石油的看法怎么样怎么样，你在客户在先前他已经收到 mail 先看到资料，然后他在机器人在那个 email 上面也会讲说，你的理专可能在隔半个小时之后或是下午的一点会拨电话给你，那你在那个时间你搞不好可以第一时间先回复，我那个时候不方便接电话，他就会再回一个信给你，那你什么时候方便接电话，那无形中在帮李专也可以安排他的时程的规划。另外一个，我在李专在跟服务客户上面，可能以前他需要服务客户是半个小时，可他现在需要服务时间缩短只剩15分钟，就完成一个整套的交易，而且透过机器人的人工智慧的方法去筛选，可以扫掉人性的一些弱点。因为可能李专之前我推荐给你那个某矿业基金套牢在那边，可是我会想凹的心态，我就没有严格执行停损停利的概念。
对，
可是机器人一出来就是指令，就是告诉你我们该停损了， 那有了机器人这种少掉人为的干扰的因素，其实在有些决策判断上面会更精准更精确。
对， 对，
那这是个趋势，就变成所以我觉得金融业也会面临，包含可能前一阵子有在讲到所谓的 FinTech 的议题，
对，没错，
那这个也是一个金融业在做产生变化的重要时刻。但是回过头台来讲到，回过头来讲第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实任何的交易还是以人为服务，我不可能控牌跟一个机器人做交易，而且有一些个资或是安全上的疑虑，我不能就是网络上我点选我自己就做判断，或是我单靠一个理财机器人发个 mail 给我，我就点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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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我的交易就出去，我还是要再确认一下我的账上的钱啊，或是我确认我这个属性，我还是要找一个人商量。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以人为本来看的话，我觉得人还是一个核心的重点，只是人跟机器怎么样搭配可以把那个效果产生最好的效果。
不过其实我始终觉得就是说照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发展下去的话，机器人其实它真的能够取代人类可能至少80%以上的功能。好，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机器人可能发个指令给李专嘛，然后李专打电话跟客户讲说，哎，你的这个石油的价格到了，你要不做什么样的处理，
是，
对，那你有没有想过将来这个李专是不是也可以机器人来做，机器人事实上是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是，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可能整个一个 transaction 的时间会缩短，那相对的未来可能一个银行的理专，可能他银行理专原本分行配置20个理专，
对，
未来可能只剩不到10个，甚至只有5个理专就够了，因为他一个人他每天减少一半时间，他一天可能服务20个客户，可是因为他时间缩短了，他可以服务到40个甚至80个客户，
对，
那这个巨额的改变就会把银行理专人数变少，然后你说完全100%到80%取代人力，毕竟机器也是我们人类设计出来的，在某种程度上我相信在 AI 上面一定会某种程度的做设限，所以不可能100%完全取代人，但是人也要思考，就是说现在的理专或是我们现在的金融业从业人员也要思考，可能再过5年10年后我们跟客户的互动可能真的被机器人取代大多部分时间，因为可能时间到了，您的生日可能就电话打起来，是可能是机器人自动提醒，总机就拨电话给您说，哎，陈大哥，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你可能只要留言说啊谢谢，然后他可能就电脑预设好，你我需要什么样提供你这样服务吗？啊，你可能我最近要看什么东西，你帮我找资料，机器人输入进去之后，他电脑一捞，马上 email 又过去给你了，他不用再就透过跟人的互动问到一些东西，那可能这个趋势一直在改变，在改变。那人可能会，就像您刚才提的，会不会80%被取代，是有相当大的可能性。但是变成说，我们也要赶快人，我们一般的人也要赶快做适时的调整。
对，所以啊，我觉得总而言之啦，就是我们个人来讲哈，你可能还是要提升你自己的竞争力啊。
是的。
不然你如果说真的你做的工作都是非常简单的，就很容易就被机器人给取代了。
没错。
好，那如果说你做的可能是比较高难度一点，你就比较难去被取代掉了。
是的。
好，我想这个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啊。你如果说你的竞争力差，你不要讲机器人啊，真的人他也会可以取代你。
是。
好，对，你就很快容易被取代掉。好，当然了，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算是一个蛮大的议题，而且是在我们现在是正在进行当中的。
是。
好，那我觉得每个人大概都是要去稍微的去厘清一下你自己的价值在哪边了。
没错。
好，你如果说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那被取代的机会是非常高的。
是，没错。
现在好像已经有一些这个券商好，或者是说那个银行，好像已经有一些有部分有机器人已经进驻在那边做服务了。
是。
你有知道看到这样的状况吗？
有，可能像第一银行，他就摆那个 Sony 那个机器人在那边做迎宾，可是初期这些机器人充其量只是我认为只是一个噱头啦。那我对于可能银行或者我们证券业最大的影响，就是我刚才有提到说，可能某个银行，香港的银行，在几年前他就透过大数据的挖掘提供客户服务。那这一块台湾目前是还没有银行做到这一块，可是我觉得如果说台湾的金控或是证券主动在，因为现在很多社群软体，
对，
或者 APP， 它其实很多很多的function 就会提供给客户去做资料资讯的取得。所以当这些资讯取得越来越容易的时候，真的机器人在整合进来，真的会对于我们从业人员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隐忧。
对啊，其实当然其实我觉得不止证券业了，
是
好、哦、那其实各行各业大概都要去担心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嘛。好，因为郭台铭现在就在积极的制造机器人，
是
他甚至于他也已经说了嘛，就是他其实在大陆的很多的工厂，未来机器人都可以去做了，
没错。
好、哦，那所以他到美国那边去投资，他也特别跟川普提到，他说到美国投资那没有问题，但是你必须要能够让美国的人民能够去做这个制造业，
是
好，那我就在你这边设厂当然是 OK 的了，
是
好，所以我觉得未来就是说，将来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产业经济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是
未来会变怎么样，我们其实就拭目以待。好，我们就先休息一下，我们下一段呢，我们再来继续接着聊聊看，欧洲大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转变。好，欢迎再回到节目现场。好，刚刚好我们有聊到就是川普当选之后哈，那个现在目前大概在整个的这个市场上的一个经济状况哈，那川普当选之后，那其实今年哈，除了这个川普的这个议题之外啊，在其实欧洲那边大概也会有很多的这个黑天鹅哈，比如说像现在这个英国脱欧的问题，好在去年就已经发生了嘛，那今年应该就是会有一个结论出来了，好，而再加上今年好像好几个国家，好像是包括意大利。包括好像英国还是哪有好多个国家，他们也会有些改选，那改选就会产生了什么？产生了这个脱欧的问题。那这样子脱欧的问题会不会产生一个连环爆？从英国开始，
是
其他开始。那如果假设连环爆一旦出来之后呢，这个欧盟是不是就很可能就瓦解？那之后对于这个经济形势大概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基本上来讲，当初欧盟成立其实也费经了好几十年，然后。从实体的欧元发行上市，到现在英国脱离欧洲，然后可能有一些在先前的欧债问题引起一些像一些国家他们在申报他们的财政上面是不实的，因为其实基本上欧盟来讲就是他把所有的国家整合像是一个经济的实体，那就有点像美国的联邦或邦联制一样。那因为欧洲不像美国是相同的语言，然后所以在整合上会是比较容易，可是在欧洲是各个国家的语言会不同，或是人文风情民俗都不一样的情况之下所产生的整合啊，当现在整合到一个段落发觉跟当初的预期是不太一样的时候，就发生像英国的部分，像英国自己本身就有问题，它还有包含它爱尔兰的问题，爱尔兰也要独立的问题，
对，
然后另外一个欧盟的部分，刚才陈大哥提到的中间的部分是，今年可能陆陆续续，德国有大选的问题。那梅克尔之前他的因为移民政策造成一些民怨，
对，
那会不会造成他德国的经济因为政党轮替，然后产生一些政策上对那个国家经济体的影响？那就包含意大利，的债券的问题。那或是之前欧债所延伸的一些小国家西班牙之类，那我相信这些所谓的黑天鹅陆陆续续，所以今年是我认为是一个充满变数的一年，除了川普之外，欧洲问题之外，其实相对的中国大陆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中国大陆每年的3到4月就是所谓他们的人大政协两会，就会把他们接下来几年的发展做了一个定调。
对，
当然我们这几年看到中国大陆迅速的发展，就是有12-5，接下来是不是13-5，加包含他去年提的一带一路，或者他包含他现在的铁路已经延伸到英国去了，他的货运就新的丝路发展到欧洲去了。
对，
那其实这个缩减其实在国际经济上面是产生很大的质变的，那这些对于一些往来的经济贸易可能不像以前，可能我一个货运我从海运我从大陆出口到法国，可能我要船期要26天，
对。
可是我经过陆运，我从大陆高铁或是铁路运到欧洲的一个国家，再经过转运，可能我到法国，我只要8到10天，其实缩短了一半的时间。 那对于经贸的往来相对来讲会有很大很大的变化跟差异性，
没错。
然后所以这几个变数引发起来，我觉得今年是一个大家在投资上面啊，我们就投资的角度来讲的话，会有很多很多的变数，所以我会建议说大家尽量就是我们先前有提到停损停利要做好，
对，
不要贪心，该赚的时候赚，然后该停损的时候停损。
好，所以其实不止欧洲啦，可能全世界大概蛮多地方都充满了很多的一个不确定啊。
是，
好，在过去其实这段期间其实大概经济的状况其实都比较稳定了，好像去年啊像前年可能都比较稳定一点，所以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我记得那个我们讲现在高收益的那个基金啊，高收益债券的基金，其实在过去其实涨得还蛮多的。
是，
好，那你今年的话呢，你对这个高收益的基金你的看法大概是怎么样？
我今年比较保守对高收益债券的基金，因为很简单，大概全球的经济还是以美国马首是瞻，那美国的联准会今年预计大概会有至少两到三次的升息。那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来讲，升息就影响债券价格，
对，
价格就会下跌。
是，
那你再去投资高收益债，可能债券价格的速度会更快。那当然，其实有一些特殊型的高收益债，可能是在 rating 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国家，但是它经济是在发展的。我们举例，可能是像可能东协的国家，印尼、马来西亚，甚至说像印度这些国家正在发展，那可能它某些企业所发行的高收益债是可以投资。所以在挑选高收益债的基金公司里面，我们也要看那该档基金它所投资的高收益债的区域别跟国家别，然后来去做高收益债的投资。那今年比较倾向建议的部分，可能在比较稳健的以政府债为主，或是评比比较好的国家的债券，因为长期来讲这些国家信用比较好，比较不会有 default 或是就是违约的问题。那长期持有到到期的债券，其实基本来讲就会跟上通膨率，所以不会有太大的 capital 的 loss。
不过像高收益债来讲的话，其实它某一定的程度还是跟经济成长有关的。
是的。
好，那当然就当你这个景气在好的时候，其实你高收益债其实相对来讲它就会涨的机会就很高嘛。
是。
好，那相对来讲，其实因为台湾的投资人为什么讲到高收益债呢？因为台湾的投资人非常喜欢高收益债，
是
因为它配息配得很高。
是。
好，那然后在过去其实它的这个走势也还算平稳。
是。
好，那今年的话，可能大家就要小心高收益债了。
是。
好，因为它这个升息可能对它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影响是。
好，那当然就是说，其实我除了美国升息之外，那台湾债其实今年利息也有可能不会再往下降了。
是，
好，那种机会大概也开始在慢慢缩小了。
是，
好，但是你说台湾能不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快速的升息，我看大概也有它的困难在。
是的，没错，
原因就是因为台湾的景气就很差嘛。
是，
那你现在大概还没有一个比较有效的经济政策出来的话，你是光靠那个货币政策，其实是我认为是不太可能去调整的啦，调整的太大机会是真不高的。
是，没错。
好，那再加上就是可能最近是不是彭淮南好像也听说他大概在几年也要退休了。
是，
所以其实这个都是蛮大的一个变数对国内来讲。
是，
好，那刚刚也提到这个欧洲那边的问题了，其实对我们来讲可能影响比较大的大概还是在大陆。
是，
好，那大陆其实在大陆我觉得他在今年甚至于在去年，
是，
其实上他的经济状况跟股市其实都不是非常理想，好，相较于这个世界各国来讲，
是，
好，那在过去我们都认为其实大陆它是在一个等于说它是一个跳跃性的成长，
是，
在这几年当中它应该是要成长的速度应该是非常快，
是，
好，可是在去年好像就有点被打住了，
是，
然后它又开始往下掉，而且掉的速度非常快，
是，
好，那现在的话可以就谈谈看，就是说在大陆未来就在今年，
是，
大陆它的这个成长性，就是它会持续去年的往下掉呢，还是因为它今年可能会从谷底再翻身上来？
基本上来讲，我可能谈一下大陆他们经济成长率的结构。那以往前几年大陆成长率可能是9%、10%或8%，主要是因为2008年的北京奥运，所以他做大量的基础建设，
对，
再加上他其实在可能2000年过后之后，他慢慢走向所谓的自由经济。所以它慢慢的富起来，然后有一些，其实它严格来讲， 它已经不是一个共产国家了，它其实是一个资本市场的国家了。
对，
那其实它很多投资是靠房地产或是所谓基础建设做起来，那它在做土地开发的或是商场开发的过程当中，那个占 GDP 里面的比重其实是比较高，所以那个我觉得它的 GDP 的成长是失真。所以我对于大陆来讲的看法，其实大陆某种程度上它人为的操纵还是很重，还是很重。所以它在去年跟它在前年跟去年把经济成长率往下压的原因，第一个是习近平上来之后，他对于打贪的部分下了很大的重手。包含我自己的同学在大陆经商，他们以前可能会常常要请同业或是请政府官员吃饭，都是上好的饭店，然后之后拿去再去游玩一下。可是他们现在这两年他都不行了，所以代表这些我们所谓的地下经济越来越没落的时候，有些东西在市场上的经济活络就比较低，那所以他们就把经济成长率控制在比较低。但是另外一个状况是，大陆调整从以前以外销为主体，现在慢慢在于内需，其实他们的人均所得是一直往上成长的。那我简单概率就是从粗浅的角度，我所观察到的现象是，你现在居住在可能上海或北京，他们的一个员工的收入都比台湾还来得高，台湾的大学毕业生来得高。那他们这一个新世代可能是所谓的90后或是所谓80后，1980 1990之后的这一代，其实跟老一辈的大陆人的想法思维也不太一样了。他们敢去消费，
对，
然后他们也敢去勇于去享受，所以这一代的年轻人会撑起来他们大陆的经济发展。只是说在大陆投资上面要留意的风险，就是所谓他们过去大量投资基础建设跟房地产，那房地产的价格变化如果巨额往下挫的话，因为我认为大陆房地产理论上是还没有破的一个泡沫，但大陆的房地产如果泡沫化之后，那个会造成我觉得可能不是大陆的问题了，有可能是全球的问题。因为会去大陆投资房地产不止大陆本当地人，有日本人，有台湾人，有美国人，甚至英国人、欧洲人都在大陆有，因为当初房地产很低，可能这十几年大陆房地产涨了2倍到3倍都有。
对，
所以这个泡沫如果戳破，对大陆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隐忧。但是反过来看，他们的领导人算还某种程度有高瞻远瞩，就是他们高瞻远瞩，他们对他们就去看，所以他习近平做的所谓的一带一路，他把他国内的东西，他要延伸到海外
去。
等于是他把他国力向外做扩展，所以这一块的发展可以补足所谓的房地产那一块泡沫化所带来的隐忧。
对，他等于他的一带一路，他等于把整个欧亚地区就等于
串联起来了。
好，所以这个工程其实是非常浩大
的，是的，
带走大陆那样子的这个强国才能够做得到。那台湾的话大概就很难。
是，
那其实讲到这边，其实我就觉得其实台湾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蛮可惜也蛮可怜的啦。就是你其实现在因为你跟大陆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所以造成我们在很多地方你就走不出去了。
是，
因为你跟大陆在像尤其是之前我记得最清楚就是福茂，
是
因为福茂在抗争的那一年，就是那个太阳花运动，他们占领立法院的那一年，
是
我刚好到大陆上去考大陆的证照。
是，
好，那当时为什么去大陆考证照？原因就是因为大家认为那一年就一定可以，福茂一定可以过，
是
就没想到出现了一个太阳花的运动，
是
之后就把整个的步调就都打乱了。
是，
那其实当时我在服务的那家券商，他就已经准备好当年的年底，他们就讲得很清楚，就要到大陆去开点了，
是
因为他们认为福茂在那个时候就会成功。好，那就已经可以拖到现在好几年过去了，
是
那整个福茂还是没有办法签成。那福茂没有签成，就代表你大概要跟别的国家你要去签什么贸易协定，
是
相对就困难了。
是，
那你要是没有签的话，那你怎么去南京？
是，
你南京你东西你卖出去你根本就没有竞争力，因为你
没有
那些
关
税
的
那些优
惠。是，
哦，那所以台湾其实未来来讲感觉上好像也是除了我们之前提到那些问题之外，好像这一点来讲好像也是一个还蛮大的隐忧。
是，没错。那刚才陈大哥有讲到说我们一些人就是 要去我们金融业要去大陆做，因为透过服贸关系去大陆设点。其实我自己本身有同学早期在台湾很大的银行服务，后来去大陆，现在我记得是招商银行吧，做的就非常好。
嗯、
然后因为大陆现在他们人富起来了，他们就有所谓的投资的需求。
对。
然后当然了，所谓的不是去对为那些高官或贪污的人去做洗钱的动作，而是确实是他们人民有钱起来之后，他们也要懂得怎么去投资理财。那我觉得回过头来，我们这个节目的本身一个重点是我们谈投资嘛。
对。
那投资的本，投资最重要就是你要把你的风险考虑好，
对，
然后报酬想好，那就是。所以现在目前在大陆那一块，我认为还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所以现在很多我发觉到有一些多同业人员都去考，刚刚提到大陆的
大陆证照，对，
然后去大陆可以去做这样的发展。那相对回头来看，这个也是我们台湾人的隐忧了，因为我们优秀人才都到那边去做发展。
是啊，所以说我觉得台湾人真的要加油了。
真的，确实，
我想要从政府开始了。
是，
政府要有一些好的政策，然后引导或者是带领这个企业，包括乃至于人民哦，往这个比较正确的这个道路上去走，台湾才有未来的前途。
是的。
好，那今天很快时间又到了哈，那我想就是说，大家可能跟这个江协理这个聊的这个还不过瘾啊，那将来当然我们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可能就请这个江协理这边呢再谈谈，哎，可能他的其他对一些经济形势的一些看法。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好，那就大家拜拜喽。